北京是灰墙灰瓦的四合院，是黄瓦红墙的紫禁城，是提笼架鸟逛茶馆的奇门大爷，是天桥撂地儿奔生活的市井百姓，是天空盘旋的歌哨嗡嗡，是怀里秋虫的浅唱声声，是街上的笑容寒暄，是生活中的讲究规矩。北京就是 FM 101.8娱乐三里屯，阿龙说北京。据传说，北海的白塔镇海眼；据传说，北京曾是八臂哪吒城；据传说，北新桥的水井锁蛟龙；据传说，高粱赶水把命送；据传说，故宫的角楼是鲁班修。这北京的传说讲不尽，君请听阿龙为您讲传说。下边讲这个司呢，叫看经司。咱们还是看呢，他这个门口这两副对联啊，一副对联，上联是六法称言问道，必先问己；下联是好修载物，持经还欲持心。咱们先来说说这对联，我觉得太有意义了。哎，为什么有意义呢？这完全是一个破除封建迷信的对联。您别看贴在东岳庙里头，咱看六法称言问道，必先问己，什么意思？问道必先问己，咱们看好多西游记里边，对吧？这个孙悟空拜了菩提老祖，崂山道士里边王七学艺拜了一道长，考察的是什么？一个学道成了就是孙悟空，一个学道没成就是王七，钻墙术没学成，考察的是什么？考察的是人性。所以问道必先问己，你这人性怎么样？你人性不灵，你碰到多么好的一个道长，你放心，你学不会。这是说仙术，咱抛开说世间根本就没有仙术，放在日常生活当中，这个道理能不能站住脚？依然可以站得住脚，对不对？就是世间的这些个学问也好，或者技能也好，您能不能学好？问己，你的德行怎么样？德行好，这东西交给你，它必然是一个好事儿。你德行不好，首先老师不糊涂，不应该交给你，交给你也是一个祸害。这让我想起南怀瑾大师的一个，怎么说呢？他的一段话啊，大概意思说什么呢？就是道德教育跟这个现代的科技教育是什么关系呢？地基跟楼房的关系。道德教育就是地基，然后呢，现在的科技教育就是楼房。地基越深，楼房越稳。但各位可记住，如果没有道德教育的话，楼越高，可就越危险，倒了能砸死一片人。所以说，没有道德的人掌握了高科技是很可怕的，黑客全都是高科技人才。所以道德教育非常的重要。下联是啊，好修载物，持经还欲持心，什么意思？你修行怎么叫修行？盘腿打坐，一闭眼，那不叫修行。持经还欲持心，你天持经是什么意思？持经拿本经书在这念。持心是什么意思？就是不要心猿意马，心要向善，心要静。所以这也很有道理。这个呢，也曾经听过一个大师讲课啊，一个国学大师讲课。说到寺院里见一个老太太，说念佛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一个小女孩在那跑，一圈一圈的跑。然后呢，小女孩只要跑到老太太跟前，这老太太总是要加重口音，就加重语气，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然后这位国学大师讲，你不如直接骂街好了，你念佛干嘛呀？小女孩跑圈，到她跟前，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不就骂人的吗？所以说持经还欲持心。如果你心向善的话，念不念经无所谓的事情。你天天念经，放下经书就出去骂人去，那你别念经了。所以这是你看，跟现代也很有教育意义。说呢，这个经啊，这不是这个咱刚才说这个司叫做这个看经司吗？这看经司的经就是指这个圣贤呢留下的这些个经典，是这个道的纲领，就是教材的意思。说只有呢熟读经书，才能够体悟其中的真谛，最后啊达到心智纯正。超凡入圣，得道成仙的这么一目的。所以呢，一般的寺院里边都是藏有经书的，这叫藏经阁。甭管是道藏啊还是佛经啊，而且呢，以前老北京啊有一个日子，六月六看古秀，春打六九头，这是那谁赵丽蓉先生老师那小品里边，六月六啊这一天呢是晒经节，就是呢道士啊包括和尚们呢得把寺院包括道观的经书拿出来干嘛呢？晾晒一下，以防呢这个发霉啊长虫啊蛀了这个书。 所以当时六月六啊有晒经这么一个习俗。这看经司的职责呢，就是专门负责看管这些经书，这晒着得有人管，所以这是看经司的职责。说呢这一天呢，除了晒经书之外，还要这个给这个看经神呢要进贡，为的是保证呢这经书啊不被老鼠啃喽。所以你看呢，以前这经书可能是保存呢，也不像现在什么这个博物馆、图书馆这条件这么好，恒温恒湿的，里边也没耗子也没虫子。以前呢就在这个一般藏经阁都是寺院最后一进院这两层楼，
嗯，
所以说呢里边虫子也有耗子也有，也经常会受潮。为了保证这经书不受损怎么办呢？供这么一看经神，让神仙帮着看着，这也是一个心灵寄托。但是呢也体现出来当时人呢对于经典的这么一个尊重，就好像很多读书人，你管他借钱行，书他不借，而且特别的在乎。还有好多经书呢，就很多说，哎呀，古代读经啊太讲究，什么焚香沐浴、更衣净手、漱口，然后才能翻看这个经书，哪儿那么多讲究啊？为什么？跟当时的社会条件有关系。咱举一例子来说，佛经是怎么来的？大部分是玄奘西行取经带回来的，对吗？
嗯、对。
你要记住，那会儿没有传真，那会儿没有复印，是玄奘大师九死一生，冒着生命危险长途跋涉从印度带回来的，就这么一套。你说我能不沐浴更衣洗手再看吗？即便是说我在翻印，那也只是当时的这个印刷术，不是现在的机器咔咔咔一宿能印出一箱来，没有。所以那会儿呢经书来源非常的少，这东西就格外的珍贵，所以特别看重这个经书。
嗯，
那说到呢有这个看经神帮着这个看经书，说过去啊有钱的这个施主啊死了之后身上呢得盖这个带着经文的被子，叫往生被。那么盖之前呢必须得拿到这个看经司啊，在这儿供奉一段时间。然后相传呢，哎，这谁呀，八仙里边李铁拐说这人呢有一个绝招，诵经是过目不忘，一本经书翻一遍之后倒背如流。
嚯！
而且呢还经常啊抄写经文，甚至啊连他身上都写满了经文。那看来这是纹身的祖师爷呀，
这么专注
啊。所以呢这民间呢就把他给供奉为了这个看经司的主神。所以你看这主神是李铁拐。传说呢这京城里边啊有这么一个进士，早年间叫什么呢，叫王迅。说有一年冬天呢，这王迅就身染重病了，恍惚之间呢就觉得呀、啊、这个鬼族牛头马面小鬼儿要把自己带走，就来到了一座大殿前头。这门上呢挂着一个匾，上面写的是东岳府。甭问呢，这是东岳大帝的地方啊。这殿左边呢立了一个碑，这碑呢一丈多高，上边呢刻着金字，非常的耀眼。然后一看呢，哦，刻的什么呢？这字儿是道藏里边的感应篇。这王迅呢看了之后，因为是个读书人嘛，一看字儿啊就不自觉的就念起来了。然后过了一会儿，他呢被这鬼族就带到殿前了。这上边啊又一块匾写的什么呀，叫掌速报司。这里边呢有判官就宣这个王迅进殿，就把他押进来了。然后就说你呀阳寿已尽，但是呢看你呀刚才念这个感应篇啊，心里边呢是非常恭敬的，所以呢我呀奏报天庭，我放你生还。有人想说，我念了几句感应篇就能够阳寿已尽还放我生还，这是一什么道理呢？咱们下节回来再跟您说。
人生不免嬉笑怒骂，得意大可谈笑风生，失意不妨一笑了之。听个笑话休息一会儿，娱乐三里屯，阿龙说北京马上回来。
话说从前呢有这么一个呆子，就看别人呢，哎，在胡同里边干嘛呢，拿这个女人的长头发呀换钱。哎，这个东西啊倒是不奇怪，包括现在啊有好多去这个理发店呢收头发的，这头发确实能够卖钱。他就误会了，误会什么呀，他就误会这头发呀换什么都可以，这头发呢可以当钱花，他就记住了。有一天呢大早上起来他出来了，哎，这袖子里边啊就装了一撮自个儿的头发，然后大摇大摆来到一个酒馆啊，点几个炒菜，点壶酒，在这滋溜一口酒啊，吧嗒一口菜，吃完之后挺好，一抹嘴儿，跑堂呢，小二的过来，来结账。小二的过来了，您这一共是多少多少钱？他呢不着急不着慌，打袖子里边啊把自个儿那撮头发给拿出来了，往桌上一搁，得了，这又抵钱了。 这小伙计哪干呢？说您得给钱，这就是钱呢。俩人呢，三言两语，没说和，打起来了。这小伙计呀，还真有本事，劲儿也大，就薅着这个人头啊，就开始在这打。打半天之后呢，一使劲，把这人头发呀薅下一绺来。然后小伙子解气了，说：“行了，我跟你说，我打也打了，骂也骂了，这酒钱我不要了，我自个儿的，你滚吧。”哎，这呆子一看，让我走了，行，赶紧走。出门之后啊，摸摸头皮，呵，少一撮头发，这疼啊，嘴里还嘟囔呢。这小伙子也真是的，给他一撮头发不要，非得揪着自个儿挑一撮他才行。
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咱们刚才说呀，传说当中京城呢有一进士叫王迅，一年冬天身染重病，恍惚之间呢被这牛头马面带到阴曹地府东岳府，结果呢看到一块碑，上面刻的是道藏的感应篇。这文人呢还有点这闲情逸致，到位手看着碑文自己念起来了。等赶等把他押到这个咱说这个速报司，速报司啊，这判官就跟他说了：“你呀，阳寿已尽，但是刚才你在门口念这个感应篇，你非常有仰慕之心，很恭敬，所以呢，我奏报天庭，放你生还，给你续了阳寿了。说今后啊，如果你能够经常的去诵读经文，而且呢，戒杀放生，劝人从善，你呀，自有这看经神相助。看经神就是。”看着经书这神仙，咱说了主司的神仙谁呀、李铁拐，你有神仙相助，他会护佑你的，就给他放回去了。这个时候呢，这王迅打炕上突然坐起来，一梦惊醒，从此之后啊是多行善事，不敢有丝毫的怠慢，果然到最后是身居高官，光耀门庭。这么一个传说故事发生在看经司里边，那么告诉咱们一个什么道理呢？就是有文化的人，你呢其实肩上的责任更重。他为什么说念了几句经文这感应篇是什么呀？大体上全都是道德建设，劝人向善的东西。说念了几句之后就还阳了，是什么道理呢？这神话传说固然很神，但是呢它有现实意义。那个时候咱以前讲老百姓不识字的多，那么不识字就代表这文盲就一定是没有道德的人吗？不见得，很多文盲是道德很高的人，那么他们靠谁教化呢？自个儿不认字，那是认字的人，这些个文人，你肩上的担子更重
啊。
所以他在念这个的时候呢，那么没有文化人听完之后，哦，原来圣人是教咱们这样的，那咱们一定要这样，咱们要守规矩，咱们有道德。所以说你的功德是无量的，你构建了一个当时的这么一个咱说道德高尚的社会。所以说呢，你功德无量，你以后如何如何，那都是后话了，这是他们所说的因果，但是我觉得有现实意义。